张学良苦劝郭松龄，希望他回心转意，还回到张家一边来。但郭松龄毫不动摇，是言辞拒绝。张学良心头一凉啊，七说话完了，完了，郭松龄跟我已经彻底决裂了，没有办法。张学良又说，你有哪些意见，哪些想法，你不如回到奉天见大帅，你全说出来。我爹向来对你是相当器重，相当喜爱。说完了之后，言归于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为什么非得把事情弄僵了不可呢？郭松龄冷笑一声，哈哈哈哈哈哈。看清啊，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把我骗回奉天，推上断头台？不成！你爹对我向来没有好看法，要没有你担保，我郭松龄活不到今天，我能自投罗网吗？看清啊，咱这么办吧，有什么咱说什么。大帅的命令我是高低不能服从。张学良一听他把门关得这么严，实在没办法了。莫尘，既然你不听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哈哈哈哈，我自然有我的打算。我没跟你说吗？最近一个时期我身体不好，我还要在医院继续养病。就是这个，你看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。这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像拉锯似的，是僵持不下，说翻还没翻，说不翻彼此都不痛快，一会儿升高，一会儿升低，有时候两个人都眼含痛泪，有时候两个人就拍桌子瞪眼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个副官撒脚如飞跑进来了，找张学良报告：“少帅，国民军背信弃义，猛攻保利，打伤了咱们很多很多弟兄，请求少帅殿下。”好，张学良一听，顿时就站起来，把桌子一拍呀：“冯玉祥啊，冯玉祥，你个倒戈将军，背信弃义，说话不算数的匹夫！我们双方刚签订妥协协定，在那个会上，咱说的清楚，讲的明白，谁也不准开第一枪。而且建立了分界线，必须双方遵守啊！”你们的笔墨未干，话音犹然在耳， 结果你们就开炮猛攻宝地，这太也不像话。但张学良没敢轻易做决定，如果他下令还击，那肯定这个仗就打起来了。郭松龄就是这么一个态度，一旦打响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张少帅忍了又忍，压了又压，吩咐一声急电请示大帅。这件事得叫他爹做决定，张学良不来，那电报呢太快了，时间不大。张作霖电报回来了，也没说打，也没说不打，就四个字，欺人太甚。张学良手托这电报啊，也糊涂了，就说欺人太甚，这是肯定的。但究竟您老说是打是不打呢？要打，我好下令还击；不打，应该怎么办？没有明确的指示，张少帅也不敢贸然行动，只好传令让奉军固守，要确保保定的安全。那保定是北京的南大门呢，保定要失了，对奉军太不利了。要不说事儿啊，都往一块儿赶。正这么个时候，电话铃当当当响声，这电话就在郭松龄身边。郭松龄伸手把电话抄起来，喂，是我，说吧，说吧，没事儿。哦，什么？你再讲一遍，什么？这声是越来越高，张学良不知道谁来的电话，也听不清里边说的什么，就见郭松龄啪，电话往桌上一拍，也站起身来。好啊，这是欺人太甚。把张作霖这句话他用上了。张作霖说欺人太甚，指的是冯玉祥。郭松龄使用这句话，指的是谁？张学良不清楚。张学良就问茂臣，谁打来的电话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汉卿，咱挑明白了，那个杨宇霆狗杂子跑到前线来视察来了。我是副司令长官，他要视察我的军队，应不应该先跟我打个招呼？他像个贼一样溜达到第一线，结果不问青红皂白，把六团团长黄成才给撤职。黄成才是我的人，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他有什么权利给撤职？即使黄成才犯有哪些错误，他杨宇霆也应当事先跟我商量商量。这不是欺人太甚，这又作何解释？张学良知道六团团长黄成才那是一员虎将，在打九门口和榆关的时候立有战功啊。他原来无非是一个连长，一下子官升三级，现在当了团长，那是郭松龄手底下的红人啊。他真不清楚杨宇霆什么时候到的前线， 更不清楚他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，也难怪郭松龄上火。所以张学良呢就劝茂臣呐、啊：“你压压火。”我想杨总参谋长既然要撤他的职，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。等调查清楚之后，你再发火还不行吗？话音未落，你说这事儿有多巧？就听外边喊：“雷达，参谋长到，总参谋长到。”声音未落，就见杨雨萍走进医院会客室。哎，杨雨萍啊，容光焕发，鼻子头闪光，脑门倍儿亮，新刮的脸，军装仍然是那样笔挺，手里还拿一只小文明棍。马殿护兵留在外头，有人接过帽子跟披风，小棍也接过去。再看杨雨萍，一边理着小胡，抹擦着小分头，笑呵呵走进屋中。张学良、郭松龄都在屋里。郭松龄一看是他，属于火不同炉啊，眼珠子都红了，他脸一甩，假装没看见。张学良不能，赶紧站起身来。哦，总参谋长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汉卿也在这儿。我一猜你就会在这里。一则我来看看你，二则我来瞅瞅茂臣咯，有点事我得跟他商议。茂臣，最近身体可好吗？恢复的如何了？郭松龄这火实在压不住，二次一拍桌子站起身来，用手指着杨雨萍的鼻子尖，总参谋长，我问六团长黄成才犯了什么错？你为什么下令撤了他的职？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？你这样做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这郭松龄啊，很少这么撒过野。那不管怎么说，那杨雨萍是他的上司，那是奉军总参谋长啊。除了张作霖之外，就是杨雨萍啊。这郭松龄这家伙就是没骂呀，但杨雨萍脸上虽然不自然，还带着笑容。茂臣，别发火嘛，怎么能谈到欺人太甚这四个字呢？嗯，为什么我到医院来，我不就是跟你打招呼吗？不就是商量这件事吗？不然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方呢？你得允许我把话讲完吧。这劈头盖脸成何体统啊！啊！杨雨萍没发火，也没人让他坐下，他就坐到郭松龄对面的沙发上，点了一支香烟。茂臣，你听我说，我奉大帅的指令到前线视察，这用不着跟你打招呼吧？啊，我是总参谋长，为什么没跟你打招呼？考虑到你身体欠安，不愿惊动你的大将。 这你明白了吧？结果我发现前线的防守非常疏忽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们面对强敌国民军的冯玉祥，如果这么马匹大意，不挨打等什么？我们死了那么多将士，换来的土地能白白扔给冯玉祥这条老狗吗？我问这防线谁负责？后来有人告诉我，归六团黄成才管。结果我把他叫到眼前，严厉地训斥他一顿。我是个总参谋长，要是我训斥一个小小的团长，很正常吧？哈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姓黄的是真有靠山的，竟敢跟我分庭抗礼，在我的面前大喊大叫，这还了得？这叫以小反上，不服从命令。因此我盛怒之下才撤了他的职。事情过后，我头脑冷静冷静，我才知道闹了半天这个黄团长是茂臣的心腹，是你手下的爱将。你不明内情再发生误会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决定到医院来看你，把这个事儿呢再说说清楚。你看你这一见面就大发雷霆，叫汉卿给评评理，这有点不像话吧？郭松龄冷笑了一声。那么总参谋长的意思，黄成才是不称职了？那当然，定型的不称职，把几千人交给他指挥，那不太好的，所以我才撤他的职。那总参谋长，你把我也撤了得了？黄成才是我提拔起来的，如果黄成才不称职，也说明我这个副司令不称职。那你下令吧，把我也撤了吧。这郭松龄说的是，这就站起来，转身就往外走，就把张学良、杨以平给蹲这儿了。张学良还插不上话，知道他俩素日就不和。杨以平看郭松龄这样，也压不住，他也站起来。郭松龄，你别不识抬举，你也别把位置摆错了。我是参谋长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代表大帅指挥全军。如果说我连个撤掉小小团长的权利都没有，要我这个总参谋长有个屁用？你郭松龄还不必甩硬杠，你既然这种态度，好吧，我请示大帅之后，咱们再做决定。郭松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准备回病房。听杨以平说这番话，他把身子又转回来了。杨总参谋长，莫非你拿大帅来压我不成吗？张嘴大帅，闭嘴大帅，你素日就指着这个来欺压官兵将佐呀？这是你的拿手好戏，找大帅也好，不找大帅也好，能奈我何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郭松龄，有你的，汉卿，你听见了吗？有奈我何？什么意思？就是禀报了大帅，也不能把他怎么样，他也不在乎。 这话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了。
好，我走，我走。
杨玉清怒冲冲往外就走。这郭松林呢，也是差点劲，就在盛怒之下，也难免这个嘴有什么的扔什么。他瞅着杨玉清的背影，笑了一下。杨总参谋长，你忘了一件事吧？
啊，什么事儿？
你这就走吗？你没洗个澡，你怎么能走得了呢？哟，这话可太刻薄了。知道内情的人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不知道的不明为什么这么说。咱们在上文书说了，杨玉平被张作霖任命为江苏督军，坐镇南京。结果大耳朵孙传芳发动五省联军打到南京，杨玉平一看大事不妙啊，就准备逃走。就在五省联军围困南京的时候，他还没走了呢，他手下的部队就有点乱套了。另外，原来南京和江苏一带的军阀也纷纷找到督军府，这些人原来都是吴佩孚的人，一看眼前这个形势，就有点倾向吴佩孚和孙传芳。当时杨玉清一看方不顺，再待下去我命休矣，这帮人都得收拾我。可这帮人一到屋呢，要跟他研究研究工作，打算把杨玉平给稳住再下家伙。可杨玉平人送绰号小诸葛呀，那不吃眼前亏。灵机一动，有主意了。各位，有话一会儿咱们再谈，保证满足大家的要求。我最近身体不爽，闹皮炎，哎呀，吃样的扛不住，我拿热水烫烫，洗个热水澡，马上我就出来，咱们就研究。没等在座的人同意，他进了浴池了，一去不回头。这帮人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你看他这澡怎么还没洗完呢，就预感到形势不妙。等破门而入一看，是大吃一惊。